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抓紧时间救人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慧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。中共病毒是来淘汰人的，淘汰邪党分子和为邪党站队的人。师父以无量的慈悲一再给众生机会，让大法弟子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。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子们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通过学法，我们知道人类的道德在急速下滑，特别是中共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制造了无数的谎言，毒害了所有中国人，使很多人对大法犯罪。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，因为法太大了，人对他稍微有一点不敬都是危险的。无数可怜的中国人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和中共劫持下走上不归路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，希望给机会改过，这才是办法，这才是灵丹妙药。我们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中利用一切机会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众生了解大法真相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一，去怕心，师父给我智慧。2019年11月，社区派出所一个警察来到我家，拿出一个大本子，上面写的啥我没看，就让我签字保证不练法轮功。我想我得救他，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古今中外迫害佛法的，无论主动被动直接间接，从帝王到平民无一善终，甚至祸及子孙后代。我告诉他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无论当权者怎么疯狂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，而且迫害大法遭报应的已经不计其数，你站在哪一边自己选择吧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我不签也是为你好，我如果签了，那不就是你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吗？我孙女7岁，会背很多经文了，听到我和警察的对话，突然举起小手说，奶奶，我说几句。他们这样骚扰，连小孩也看不下去了。讲真相救人是很严肃的事，我没让孩子说话。最后我告诉他，你再别来了，别给他们当枪使，守住自己善良的本性。他一直听着，最后说了一句，我再来就是串门了。我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修去了怕心，师父帮我用法理用慈悲善念救他。我们小区从过年开始就封了，街上几乎没有行人。末节乱世，对恶人要有大清算的，古人的这个预言应验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中国出现的瘟疫就是在处理这批人了，渡不了的，那他就淘汰了。这时我更感到时间紧迫，责任重大，救人的艰难，但是有师父帮我们做，谁也阻挡不了。不让人们出小区，人们都在院子里溜达，我就找机会告诉他们，这场瘟疫是针对这乱世中的坏人来的，特别是不信神的无法无天的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将被淘汰。这20多年，我们用各种方式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一直在告诉人们 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善待大法就能平安度过大劫难。只要听完我讲的真相，除极个别的，都自愿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、共产党、共青团和少先队。封区期间是用手机讲真相的好机会。正月初四，我打通了我们社区主任的电话，告诉他，这场瘟疫是中共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引来的上天的报应，上天是公平的。电话中能听到他家里有很多人在说话，他只听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声谢谢就挂断了。今年八月初，这位主任来到我家，这是来听真相的。我高兴地打开门，像对待客人一样招待他。让座后，我问有事吗？他说签个字，照个相，回去好交代。我说这个字我不签，你也别照。现在老百姓在危难之中，你们当官的挣着老百姓的纳税钱，靠人民养着，应该全力为百姓排忧解难，却把精力用在迫害好人上，你们这是违法啊！谁让你来的？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，谁也逃脱不了。他说是上边政法委的指令。我说周永康是政法委书记，被判无期徒刑，几乎满门抄斩，名义上是因为贪腐，实质是执行江泽民的命令，残酷迫害法轮大法的报应。他说上边害怕你搞活动。我说我们没有搞活动，只是告诉人们别听信中共的谎言欺骗，善待大法，躲过因为中共迫害修炼人引来的各种大灾大难。历史上历代圣明君王遇到大的天灾都会向天谢罪，而且带领百姓敬神礼佛，从而得到上天的护佑。可这个共产党逆天而动，调动全民和公检法对抗，迫害法轮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，给全世界带来了这场灾难。佛法无边，你一定要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这样可以迅速提高免疫力，产生强大的正的能量，瘟神不敢碰你。我尽量把大法真相给他讲清楚，他一直在认真地听。第二天，他给我来电话嘱咐我，这几天这边的人谁的电话你也别接。他让我注意安全，我谢谢他。他能这样做，显然是已明白了大法真相。二，行为形象影响讲真相效果。中共病毒爆发，我们立即加快了救人的脚步，哪怕天气不好，路上几乎遇不到人了，我们就到商场、超市去找人，即使家里不缺菜，也要花个三五元少买点，以便有机会讲真相救人。我们想到中共的小官小贪、大官大贪，而基层百姓的基本生活却很艰难，所以我们买菜从来不挑挑拣拣，不讨价还价，交钱时从不抹零去烧。常听到有人说，像你们这样的人太少了，这时讲真相效果就会好。最近几个月，我走在街上，经常有人向我微笑，我知道这些人可能都是听过我讲真相的，他们是在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呢。这时再送给他们新的《明慧》期刊、真相 U 盘、翻墙二维卡，都乐呵呵地接过去，并说谢谢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正统文化，我们领着人在回归正统，别忘了。师父是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，因此我在着装上也注意保持正统，注意形象，达到美而不艳，正规脱俗，显得人有气质。在讲真相的路上，经常有人看到我穿的服装就跟我搭话，说我的服装正统漂亮。于是我就告诉对方， 中共破坏了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，用无神论愚弄百姓，人不信神了，美丑不分，好坏不分。看现在人穿的衣服，新旧不分，好好的衣服弄得稀巴烂，男女不分，男人戴着项链、耳环，头发比女人还长，女人穿着一身黑，裤子超短，纹身等等，都是反传统的。特别是道德败坏，善恶不分，排斥真善忍，跟随江氏流氓集团一起迫害大法弟子，引来各种天灾，造成各种人祸。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可是这小小的病毒全世界都束手无策。接着告诉对方，人不能胜天，但神能，我们得靠神的力量了，站在神佛一边。接着讲大法真相，并嘱咐对方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就会得到神佛护佑。他们听完后都以为我有多高的文化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博大精深的佛法给我智慧，基本都能认同大法好而得救。古今中外的预言都提到，人类道德的败坏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淘汰，最后将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所归正，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新世纪。大法师父说，大法弟子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。选自经文《理性》。诚愿更多众生能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平安度过这场大劫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安装新唐人的项目中修心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日。我参与安装新唐人这个项目已经十几年了，过程中也是整体配合实修自己，圆融整体，证实法，救人的过程，其中的酸甜苦乐也很多。一，摆正基点，去利益心。一直以来，我地区在安装新唐人怎么收费上就有争论，有说按照常人市场收费的，有说只收成本费的。在安装中，往往最难放下的就是利益心。在多次和同修耐心交流后，我给自己定下只收成本费，并把我以前按常人市场收的钱都退回去了。安装新唐人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。一次给一同修的常人父母家安装双星锅，就是既能看新唐人也能看常人节目，可是怎么安也安不上，连续安了3天，调信号用的小电视机都被雨淋坏了。同修见费工费时，要给我多加工时费，我不要。同修说，你又没有其他收入，干这么辛苦的活还只收成本费，怎么生活呀？其实我是把安装新唐人当作救人，不是为了挣钱。平时我会不固定的打些零工，只要有安装新唐人的活，我都优先安排与做工错开，这样既灵活又有生活来源。二，遇到矛盾向内找。有一次到外地给一女同修家安锅，她是从外地搬到当地的，她和当地同修配合不好，本来当地有同修安装新唐人，可就是不给他安。这位同修也没向内找，而是辗转找到我。新唐人安完后，我和他交流了一会儿，当时我说的头头是道，同修也频频点头赞同。当时我并没有在此事中向内找，还自我感觉良好。大约过了1年，有同修捎话给我说，你给人家弄的都要不修了，是我又说又劝的才回心转意的。我一听吓了一大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才开始向内找。这一找发现自己太执着自我了，显示自己自以为是，还有邪党文化毒素。再接着找， 为啥当时找到我给安锅呢？也是有我该修的地方，而我不但没修自己，没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却把修心的机会给推出去了，真是后悔莫及。后来再遇到他时，他已经从磨难中走出来了，还说感谢我对他的帮助，说那时他不对，太自我，和当地同修配合不好，是他没修好。我听了满脸通红，非常羞愧。和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。有同修说接收机调不出信号，或接收机不好用时，显示心就容易反出来，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，一丝一念都是显示心。同修介绍我给别人安锅时说，这是某某是安锅第一高手。我连忙推辞，可下次这同修还是这样介绍我，我向内找，还有求名的心啊。又有一次，这个同修还是这么说，我却没吱声，默认了。哎，真是随时随地都在修心呢，一丝一念都得守好。有一次在一同修家碰见了一位要安装新唐人的同修，还没等我吱声，协调同修却说，你怎么不找某某同修去安呢？这个同修说，我找了，他说30来层楼太高了，新手安不了。我有点得意，微笑着说，那我去看看。提高心性的机会是突然的，常有，确实也暴露出了我的很多执着心，向内找都是以我为中心，认为自己如何了不起，自我膨胀，完全忘了都是师尊在做，我只是动动手而已，真是贪天之功，对师尊不敬。三，安装过程中帮人修己。一次给同修家安装新唐人时，看到他家里有宗教中的造像，还上供烧香，原来他丈夫是常人，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同修们劝过多次，他都以丈夫供的管不了为由拒绝撤掉。我安装完新唐人后，和他交流师父讲的不二法门的法理，并发正念，然后帮他把那些东西造像等都清理了。后来又碰着这位同修，他说他丈夫什么也没说，看新唐人看得挺好，很高兴。听到同修的丈夫明白了真相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一位同修找我调锅，刚一进院就发现周围的环境不好，有不三不四的人盯着。到了同修家才发现同修自己在家已经躺了3天了，没吃饭，发烧，还吐了血。我没吱声，先调整自己，把自己静下来，默默地发正念，清除反出来的怕心，同时清理周围的环境。我想先把锅安上再说，等我把锅调好后，空间场清亮了，就和他交流起来，谈到我们是谁，我们来在世上的目的、责任和使命。同修也找到了很多人心和不足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同修说他好了，恢复正常了。四，放下自我，守住正念。有一次，我给原来单位经理安锅，他家住15层，需要到外面空调台上凌空安。以我的经验觉得，前面高层楼要挡信号，必须得在稍远的地方安，可经理为我安全着想，不让我那么安。我跟他解释，他还是坚持非要按照他的做，结果信号质量减弱了15到20个点，效果差点，但能看。安完后我在想，这是在提醒我哪方面呢？在给另一同修安时又出现类似情况，也是我要在这儿安，他说不行，要我在他指定的地方安，结果也是信号减弱。接下来的10几天在安装调试中干扰都很大，为什么呢？我该怎样证悟呢？后来终于明白了，第一，放下自我，真正无条件配合，即使同修认识有不足，也用强大正念加持圆融，出神迹，证实法。第二，坚定正念，在安装过程中自己要有主见，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，用正念主导。第三，没有把同修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去做，用心不够。在安装过程中，我都有一种责任感，有一种必须要安好的正念。在调试信号质量中，要求自己必须是能调高一个信号就调一个，一丝不苟，做到最佳。随着自身的观念不断的改变， 心境提高后，阻碍自然就小了，技术随着也提高了。当时我地区偏馈国两个卫星都偏搜，一定尺寸内收看新唐人还没有先例，大锅一锅四星收看新唐人也没有先例，很多技术人员也觉得不可能。我在想怎么样能更好的在常人中推广新唐人，让常人都接受呢？就这样一想，技术就突破了，都能正常稳定的收看新唐人了，在安装的速度上也快多了，自己一个人上午一个下午一个，什么都不耽误，几乎没有阻碍。我悟到是当时自己的基点是为他的，心里想的是向常人推广多救人，符合了大法的标准，师尊就赋予了弟子智慧，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五，以苦为乐，正念出神迹。安装新唐人很辛苦，还得非常有耐心，每次我都先发正念，把自己静下来，然后再开始安装。调台也是个耐心活，尤其在亚太台信号弱时，常常一调就是几个小时，有时是早上出去，晚上很晚才回家，一天不喝水，只吃一顿饭。一次给人调锅，得上楼顶，还得从小窗户爬出去，起几的楼顶又高又陡，爬上去一看，是馈源头坏了，得换馈源头。我想这头要不坏就好了，既能为同修省钱，又不用再下去拿了。就这样一想，再一调，馈源头真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有好几年，别人用过不好使的馈源头，包括常人废弃的、不要的，到我这儿都能正常使用。以上是我在安装推广新唐人过程中的体会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更感恩师尊为弟子的苦心安排，给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。弟子在安装推广新唐人的项目中，尽力多做，做好，让更多世人明真相，得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人先正己，彻底拔掉色欲的根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。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让我猛然警醒，原来色欲心还如此肮脏强烈。今天我把它从根子曝光出来，彻底清除色欲干扰，归正长期不正确状态。理性把握自己。这两年我父母因年老生活不能自理，为了方便照顾，就从农村搬到县城我家的平房住，一直由我和妹妹两人轮流伺候。弟弟几年前过世了，去年腊月28，弟媳和两个侄女就来和老人住一起。那段时间，我老伴与弟媳就有了不正当的关系。有人怀疑跟我说，我也根本没往那儿想，直到最近我亲眼所见。因为弟媳打官司，经常借故来我家。那天，弟媳说要照张相，我刚出去一会儿，回来就见弟媳在椅子上坐着，老伴凑在弟媳的脸上。我一下就惊呆了，心也往嗓子里跳，反倒像是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感觉。我一下懵了，这时他们也慌了手脚。老伴儿立即起身走开了，弟媳也很不自在。我马上稳了稳自己的情绪，为了不把事情激化，给他个台阶下，我走到他跟前说，我来给你照吧。照完后，我坐在一边，淡淡地跟弟媳说，你姐夫这个人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，你应该珍重自己，做这种事情是要损德的，自己身体上的病，还有家里的一切都不顺心，孩子不听话，都有这方面的原因，只不过是人不知道，也不会相信罢了。我没让他难堪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
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。每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当时让自己心稳下来，想让事情有个好的转向，让弟媳以后还能继续登我家的门，因为他一家都是与大法特别有缘的人。弟媳一直不反对大法，每次他来，我都会给他与孩子们真相资料，他们都很认同。我应该站在救人的基点看待事情，虽然心里很别扭，但是表面上应付过去了。正人先正己，色欲不去，毁众生。事情虽然过去了，当时算是表面稳住了，这个心要修去可不是说说了事，这个心老是翻个不停，一时间那个场景总是挥之不去，还随着不断的乱想，法也学不进去，以致对老伴的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怨恨心都出来了。本来我和老伴之间也有9年的时间很平静，自己以为已经没有那个心了，但为什么还会产生强烈的妒忌，甚至怨恨、恶心、不公、悲愤、可怜等等，更严重的是勾起那肮脏的色欲心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？我心里一惊，太危险了，10几年了还以为自己守得不错呢。同时我想，为什么会在我家发生这些事情呢？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，应该找自己，是我自己空间场不干净，还有色欲之心，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我不能陷在事情当中，我应该站在救人的基点，正人先正己，找找自己的执着心。正好一个同修给了我一个内存卡，随后一听是修心断欲的交流文章，我越听越想听，越听越能和我对上号。以前我也看到明慧广播里有修心断欲的文章，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需要了，就一个都没下载过。那些天我一回家就听，听了足有10来遍了，越听越觉得我还差之千里，是自己色欲心才招来这些干扰，要不是师尊的苦心安排，隐藏在我身体里的这些丑陋肮脏的色欲心怎么能暴露出来呢？感谢师父的安排，使我认识到在这红尘毒世迷失了的亲人是多么可怜的生命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很是难过，色欲不去，毁众生啊，从心里感到对不起他们，为他们难受。我完全没有了那种怨恨、厌恶的心了，有种超然的感觉。我把准备好的 MP3 里修心断欲的几篇文章给老伴儿听，他的耳朵听力不太好，我把耳机大小调到他满意为止。晚上他听到很晚，我还以为他睡着了，我过去问，你睡着了？顺手就去取耳机，他说没睡，意思就是还要听。我说你也应该听明白了，看我们师父是怎样教他的弟子走正路的。你以前听信谎言的毒害，开口就用自己那种肮脏的思维去侮辱我们，侮辱我们的师父，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？现在你也听同修的文章了，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会如何对待？除了练法轮功的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会这样的。我还给他说，我要不是走了这条修炼路，我也许会跟你一样，也在苦中挣扎着。人觉得痛快、高兴，那么是不是还会有痛苦、烦恼、忧虑跟着呢？你看你这段时间七窍都有问题了，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喉咙都不对了，整天一大堆药，希望你以后能改邪归正，真正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也为别人负责。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看一遍转法轮，真正的为自己活着。 他没吱声，一直在沙发上躺着，听了两个晚上。可能正的东西已经触及到他的心灵了，他觉得愧疚。我发现他这几天再没吃药。曝光色魔，拔掉色欲之念。听了同修修心断欲的交流文章后，认真地反思自己。那是我修炼以前，我曾经就是师父说的那种干着连人字都不配的那种事的人，因此做了很多难以启齿的事情。后来随着婚姻的不顺心，不甘心这样窝囊一辈子，一直向往着美好生活，下定决心要跟丈夫离婚。后来我还庆幸老天有眼，让我有缘找到了我心目中的那种偶像，彼此都感觉很幸运，并且商定双方退休后再离婚，然后要结婚，以致后来以我们要结婚为由，还自我合法化。因为在迷中看不清是旧势力的安排，顺着人心堕落下来。正当我准备退休后离婚时，我有幸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，我就认定这个师父就是神。顿时我的世界观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深感自己太幸运了。当天下午，当我拿到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和录音带的时候，师父一下就把我身体里变异的那个物质拔掉了。当时我就感觉太不可思议了，这就是神力，以致外来的诱惑根本无法动了我的心，就是心如止水的那种境界。当我把录像带看完一遍后，当即就下决心，我不能跟丈夫离婚了，当然也不存在再婚了。由于认不清旧势力以此为由的迫害，遇到许多干扰，每逢色欲在垂死挣扎时，这个不耻的阴影就会在我脑中闪现，认为这个情实在太难放，不能当断则断，还半推半就地应付着，感觉很苦很累。以至于在2002年，表面是因为传看师父的经文被绑架到派出所，直到进了劳教所还没有悟道，一直对害我的警察心存怨恨。直至劳教所出来，我才看到了师父讲的关于这方面的法。那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无地自容的感觉，我在玷污着大法，给大法抹着黑。我当即立断彻底归正自己的行为，一切都那么自然，心里那个轻松啊，无以言表。长久滋养的色魔，这么多年无论遇到怎样的诱惑，我都能自强自律，善意地规劝对方，从而展现出大法的美好。当然有时那个情关不亚于生死关，但我一次又一次都坚定地走过来了。可是由于我对色欲这个问题理解得很低，认为没有做出轨的事就是没有色欲心了，没有夫妻之事就是没有色欲了，色欲这些事我已经修过去了，因此长期以来出现许多干扰，都没有好好找找这方面的问题。最近对照同修的修心断欲的交流文章，我找到了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色欲心。比如见到异性，感觉这个不错那个不错，还闪现不好的念头，有时讲真相也把握不住自己。有一次在车站遇到一个50几岁的男子，给他讲真相，我看他很愿意听，就一直想把自己要说的都说完。殊不知临走时他生出了邪念，其实他比我小多了，还跟踪我在哪儿住。当时同去的同修就说我讲的太多了。今天我才悟到，是我空间场不干净，才导致色魔钻空子的。还有一次在集市上讲真相，一位长相不错的男子，我给他讲真相很接受，我也讲了很多。最后那男子走时，我还感动地跟他握了手，当时我也意识到不该握手。 虽然我没有对那人有什么想法，可是如果要是我看不中的人，我不会与其握手的。其实这个分别心能证明自己还存有色欲心，也可以说是不检点吧。当时同修说，我不敢与那人握手。师父在这方面的法讲得够多够严肃的了。二十多年的修炼历程，我总是磕磕绊绊，左一跤右一跤的，有时摔得头破血流，长期打坐发正念学法迷糊，四五年了，脚踝胳膊外伤的不正确状态一直困扰着我，要不就是这个干扰那个干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每次我都苦于找自己，可是没有效果，过后还那样，很无奈自责。多亏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才使我意识到旧势力以此为理由的迫害干扰，意识到自己滋养了几十年的色魔干扰。写到这儿，我还真得要好好感谢老伴与弟媳了，他们这陪练当的也够辛苦的。这些色欲的魔既然曝光出来了，那我就紧紧抓住它，不给它喘息的机会。于是我每天在发正念前，提前五分钟先彻底解体我自身空间场中所有一切变异的物质，清除色欲的魔，彻底曝光出来并清除干净，清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，同时增加了整点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。明显感觉到发正念的威力强了，迷糊的状态少了，随之身体的变化也很明显。表现在，由于脚踝处的影响，导致我身体老直不起来，最近明显感觉轻松多了，尤其今天完全正常了。前一晚基本完稿，早上起来发正念、练功、背法都很清醒，练抱轮也很轻松。我知道是师父慈悲，让我彻底拔掉了滋养多年的色欲的根。归正练功动作。二十多年来，在练功方面，我能坚持一天不落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如果有特殊情况没练完，我也要补上。因此，自以为自己的练功动作比谁都准确吧？其实不然，还差远呢。同修不时的会指出我的不足，我也下决心改正。其中练第四套功法，拧掌过头后再往前，手不是从头顶上来，然后脸部下来，而是从头的两侧下来的。我认真地做到标准后，偶然发现我的头发竟然不怎么脱了，脸部也有了光泽。今天在这里，也希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些人心的同修，多学学师父有关这方面的法，多听听同修的文章，以便及时发现，及时清除这些败坏物质，给修炼的路上扫清障碍，做好三件事，救更多的人。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